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啊，问一下哈，你们这个礼拜有这个每做完一件事就花几分钟亲近神的，请举手。哦，好，很好，好，更多了哈，有进步哈。好，那你们自己去后面勾哈，加三分哈。好，啊，还有呢，你有宣告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的举手。嗯，好，很好，好，请放下，你自己去后去加分哈，跟那个小班长登记哈，加分。好，那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谢谢你把你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我们真的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主啊，在这样的恩典里面，你要一直来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恩典的人。父啊，今天主啊，你在释放你自己的话语，再来开启我们，开启我们，愿你的话语带着全能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击碎我们那个花岗岩的那个错误的坚固营垒，错误的思想，哦，错误的那个脑袋瓜，哦，主啊，让我们一直心意更新而变化。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上礼拜讲到这个，讲完以后，有人问一个问题啊，我觉得那个问题蛮好的，所以我今天要问问大家哈，靠恩典，他问说靠恩典哈跟尽人子的本分这两个怎么去平衡哈？啊，就说靠恩典，靠恩典是不是就不需要尽本分？不是，不是。好，所有圣经里面的话哈，你一定要留意圣经里面的话。有时候讲这句这样子的时候，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讲别句这样的时候，跟这个好像有一点矛盾，有一点冲突的时候，是这两句你都要遵守的，知道吧？这两句你都要加在一起，你不能只抓住一句话，这样好。也就是说，靠恩典什么意思？靠恩典就是说神的恩典，靠恩典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都用你天然的力量去处理事，去解决事情，去乱冲乱撞，这样。可是呢，尽人子的本分是我们每个人本来就该尽的。所谓尽人子的本分，就是说例如你是上班的人，上班的人好，那你就是需要按时上班，按时下班，照着公司的规定，好，而且公司要你做的，你就是需要好好做，好，你老板要求你的，好，你都要完全照老板的要求去做出来。那你不能说，哎呀，我反正老板吩咐我的，好，我都不管哈，我就是在办公室，就是在等候神啊，亲近神啊，哈，读经祷告，主，我就是靠恩典，这样你就会让老板喜欢我啊，哈，啊，你自然就会让老板的为我加给我加薪，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叫羞辱神的名，知道吗？好，这叫做没有尽人子的本分，当尽的本分。在圣经里面有另外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所有做仆人的，你们上班的就是你们老板的仆人嘛，对不对？做仆人的，你要凡事在基督里做，而且要在基督里去顺服老板，好像在顺服主一样。好，所以基督徒做事上班，你应该是一个让老板很可信任的，好，做得很好的， 好，交代你什么都可以把它做得很好的，只是你在做的时候要靠神的恩典。好，就是说主啊，给我恩典，帮助我能够把这些做好，主给我聪明，给我智慧，给我恩典，而不要都哦，这个我就靠自己一直做一直做，神就会阻挡你。为什么？因为你骄傲，独立的灵，骄傲独立的，你不懂得来靠神，反正就是觉得靠我自己可以解决。好，神越爱你，神常常就会阻挡你，你就发现很多事你就是碰壁，就是怎么做不出来，然后你就力量就越大的使上去，好，就使更大的力量去把它解决，然后解决不了就加班加班加班，这个叫不懂得靠恩典，是吧？你加班神还是让你做得很慢，还是做不出来，那你就变成一直被工作追赶，这叫不懂得靠恩典。所以靠恩典你还是要尽人子的本分，好，那这个要去留意。就好像一个学生，你学生的本分就是什么？读书。那你不能都回家不做功课不读书，然后就说反正我到时候就靠恩典，好，考前好好的祷告，这样好，这不对。你该做的你还是要做，除非你是学生，但是呢你在教会也有很多的服事，好，你已经尽力读了，但是呢因着你对神的忠心，你该做的服事还是去做，结果到了要考试的前一天呢，你还有很多读不完，你读不完，好，然后呢你就是靠恩典嘛，这个真的是靠恩典，而且你会发现神恩典也临到他。我们也遇过很多这样子，好，这样你明白吗？你要尽本分，当你力不能伸，当你这个你竭力的追求神，把追求神摆第一，把服侍神摆第一，好，然后你并不是偷懒，好，那这时候呢你遇到这个危急的时候，你说主啊，现在我来不及了，你帮助我。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主真的让他那天晚上所读到的都考出来，没有读的都没有考，知道吗？好啊，那所以你明白靠恩典的根基是在你还是日常该做的都要做，这样好。就好像一个妈妈，她没有好好的煮饭给孩子吃，给他吃营养的啊，你就靠恩典长大，他就营养不良啊，啊，妈妈就自己只是竭力追求主，都不肯煮营养的给孩子吃啊，这就不对。好，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知道，所有人子当尽的本分，你都要去尽的。好，在圣经有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说，那个不顾自己的亲人的，比世人更不好。所以你自己家人的需要，你要去顾，这样子。好，好，那。还有另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一节讲到说，我们都要安静的，好，要亲手做工，要做自己的工，好，你要安安静，你要去亲手做工，不是啊，我都靠恩典，每个人都在过信心生活，错了，有些人就自己不去工作，你明明有手有脚。你并不是没办法工作，你不去工作，然后你说哦，我在教会都在过信心生活，这不叫信心生活，是吧？这是神不喜悦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亲手做工，除非是神呼召你要来教会，要来全时间的来侍奉他，那个是需要有。你的牧者也阿们的，好，否则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做工养活自己，也供应神的家，好，也养活亲人，这样，好，这样明白了哈，好，所以不要有人好像靠恩典，什么要他做的，他没关系，都靠恩典，靠恩典，结果他该做的都没做，那是错的，好，常常有人是这样子，他就是把神的话。好，取一处圣经来符合他的喜欢，符合他的性格上的缺陷。好，那然后用这节圣经来支持自己性格上的这个缺陷，这是错误的。 好，圣经里你要遵守的是全面的经文，还有另外一处讲的经文是跟这个是冲突，就是要你要去注意的，那个就是你要去做的，这样了解了哈。好，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怎么样才能够领受神丰满的恩典。好，我们第一点讲到什么？哎，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软弱，好啊，承认自己的有病，好，我是有病的，我是有罪的，你才会蒙到恩典嘛。好，那神要我们变为软弱，好，变为软弱，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第十节，我们今天可以再看一下哈，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这段圣经很重要，很多人不明白。第十二章第九第十节，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好，那在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说，保罗说凌辱、急难、逼迫、困苦。好，保罗为什么把这个当为可喜乐的？因为凌辱、急难、逼迫、困苦都会使我们软弱，对不对？你在被逼迫的时候，你在受凌辱的时候，好好，你在碰到急难或困苦的时候，常常把你的力量束住了，因为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在逼迫你。好，那这个呢，这个是一个神所安排的环境。好，那也就是说是我们被动的，被我们被动的遭遇到这个被动的，怎么讲，我们被动的变为软弱，这样子就是环境神主动，但是我们是一个被动的去接受，是被动的被 push 成为一个软弱，这样。好，那这些会使我们的肉体软弱。好，你知道神啊，神的恩典借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释放出极丰富的恩典，测不透的丰富的恩典。好，但是这个恩典呢，我要得着，我需要有行动，知道？神的恩典是什么？是我没有付钱的，也就是说，是神付了他一切的代价，在十字架上才释放出这个恩典来。那但是我要得着呢，我需要有行动，我并没有付一毛钱，但我要去行动去接受这个恩典。也就是说什么，我每走一步我就尝到一点恩典，我再走一步我就越得到一些恩典。好，那这个每一步每一步都是什么，都是使我的肉体更衰微，然后使神更兴旺在我们的身上。好，所以在你属天的道路上，最怕的就是灰心跟沮丧，好，还有接受仇敌的控告定罪，好，这些呢都会使你坐在地上不动。你灰心沮丧，还有被定罪被控告，就是觉得我就是很糟嘛，我完了，神也不喜欢我，所以你就坐在地上了，倒在地上不动。整个最怕的就是这样，你只要有往前动，往前动，你就开始一直得到恩典。好，那像什么样叫往前动呢？好，就是例如你来仰望神。好，你遇到事情，好，你遇到事情啊，你可以自己就去做，好，但是呢你得不到恩典。你如果来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你就专心来仰望他，好，这个就是使我软弱。 凡事仰望他，凡事倚靠他，凡事顺服他，这个都是使我们的天然的肉体软弱。可是这都是我们不喜欢，都是不喜欢。特别你们发现弟兄特别不喜欢，为什么？因为弟兄的力大，是吧？他喜欢靠自己的思考判断，然后很快速的去做去解决，但是他不喜欢说慢一点，我来仰望神，是不是神的旨意？好，当然也有很多例外的弟兄，像大卫，他就懂得凡事仰望神。好，所以仰望神会使你的力量好像软弱。好，你凡事仰望神，哎，结果呢？我明明就看到这个很喜欢，好，我很有，我有力量可以买得起的，好，可是呢，我却仰望神。是不是你的旨意？那这个就是使我软弱的意思。那结果呢，我仰望的不是神的旨意，我就放弃了，这个叫做软弱。好，那另外呢，我或者是我看了我很喜欢的人，好，我很喜欢的人，但是呢我不敢随便追，好，我要仰望神，是不是神的旨意？这个也是使自己软弱。好，可是这个都跟你天然人的反应是不是相反的？对不对？天然的反应是看到喜欢的就追，看到喜欢的人就追，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买，对不对？可是呢，我愿意来仰望神，知道他的旨意，不是他一直仰望，一直仰望。哦，我不明白就不敢动。哦，我清楚神的旨意了，是了，我才做。我明明有力量啊，我可以的，我可以追得到的，我也可以买得起的。可是我来仰望神，这个叫做软弱。你常常这样子的使自己软弱，你会发现看起来好像是软弱，软弱的意思就是被约束了，就是我这个肉体不能自由伸展，我肉体不能随心所愿，而有一个神圣的力量，我甘心的被他约束。就好像那个什么，就好像我上一次讲到那一只公山羊啊，来到神的祭坛前啊，公山羊是很有力量的，对不对？所以他把绳子都解开了，自己就跑走了。好，但是神会一直做到一个地步，他甘心来到祭坛前，把绳子再绑在自己脖子上，再绑在自己的手跟脚，就是我愿意降服于你，我愿意把自己摆在你的祭坛前，这就是神要做成的。好，那这样的人神会不会亏待他？不会的，他真的是大蒙恩典的，真的是大蒙恩典。好，那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一件事情。好，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依靠他的灵方能成事，但我们不习惯依靠他的灵，我们习惯依靠我的肉体，我的肉体强壮，依靠我的天然所拥有的这些力量去面对，去解决，去得着。好，这个就是带来整个世界混乱的原因，也是带来很多基督徒当他遇到他的力量没有办法面对的，有很多你力量没有办法面对，对不对？例如癌症，例如很多的疾病是你力量没有办法面对的。好，例如整个忽然间大地震，你那么漂亮的房子全都垮下去了，根基都摇动。好，忽然间一个经济的情况的转变，你也可能你的钱都被冻结在银行，对不对？阿根廷，我去过阿根廷就发生这样的事。忽然间，哦，这个之前才政府都说，哦，利率很高，11%、12%，你知道吗？哦，甚至他都还叫他台湾的亲人赶快把钱汇过来，来存在这个银行。就这样，那这样才执行没几个月，忽然间政府就把银行全部关闭了。 每个人都不能领出美金了，你只能 领出阿根廷的叫做什么 pesos 啊，就只能领出阿根廷的那个钱啊，然后又货币贬值，本来一对一的忽然间变成一块美金对四块钱的阿根廷 的钱币，所以他们存在那里 的钱整个都贬了，然后又规定一个月你只能领出多少钱，很少的钱，连你现在卖房子的钱还是要经过银行，然后又是把你冻结住，是吗？哇，我去到那才发现一个国家可以忽然间发生这样的事，哎，所以弟兄姊妹，你天然你依靠什么，你觉得很有力量，神兴起一切的环境就是要你，这个就是神做事法则，他做每一件事都有计划有目的，他做每一件事就是要你天然的力量衰微，开始来依靠他的恩典，依靠他的大能大力，依靠他的灵来行事。好，那当我们肉体很兴盛的时候，我们很不懂得什么叫依靠他的灵来行事，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告诉你们说不要靠自己马的力大，一直做，每做完一件事安静下来几分钟来亲近神，来连于他，然后说主我不会做，你来帮助我。你说会啊，我会做。你会做，你来依靠他，他会帮助你做的时间更少，做得更好。你就是要学习这样去依靠他。那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一直不懂得神这个做事的法则，神就会开始给他什么急难逼迫困苦凌辱来临到他身上，然后他就开始没有力量了，开始主啊救我帮助我。好，那其实呢，你如果懂得自动的主动的常常专心依靠他，仰赖他，寻求他，然后顺服他，其实很多临入急难逼迫困苦不见，有很多这个不需要临到，神看这个孩子已经都处处这样的这么软弱的来依靠我，不需要在这一方面的，你知道不需要在这一方面。好，所以你需要去明白这个事情。当然有些人在这方面他已经学得很好，神还在允许一些临入急难临到他的身上，是要他使他的信心又更长大又更扩充，好，那个让神的能力又更大的临到他的身上，他又认识我的神是这么伟大的神，是这样。好，可是你这一方面你一定要凡事来依靠他仰望他，这个使你学习不依靠自己而依靠他的灵来行事，这方面的功课你要一直去操练，越早学习越好。就好像金贝克，他说他一直到关到监牢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才明白神并没有撇弃他，神实在爱他，反而神借着到监牢里面呢，要让他才开始学习认识神，学习顺服。他说顺服的功课他一直没有学好，直到他到监牢里才开始学顺服的功课。好，那他说如果我当时在传承会服事的时候，好，我如果懂得常常来寻求神，依靠神，好，亲近神，照着神的话语神做事的法则去做，我知道我今天绝对不会被关到监牢里。但是他也明白关到监牢不是神要惩罚他，正是神对他的爱，神要把神在他身上的那个美丽的梦才真的成就在他身上。所以金贝克他在监牢里真的让神的很多的属性才开始一点一滴的去 坐在他身上。这样，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这一方面。好，那所以这个叫做每走一步，你就是遇到每一件事就是这样子向着神走一步，好，去倚靠他，好，去顺服他，好，你就会一直去经历他的恩典。好，好，还有呢，另外一个，刚刚我讲到说，这个临入急难、逼迫、困苦是一种被动的，好，被动的使我们软弱，好，但另外一个，你说，那我们在美国，我也没有急难、逼迫、困苦、临入，那我怎么办？好，我就不懂怎么样软弱嘛。好，你可以主动的选择进食。好，这是一个自愿的软弱。好，自愿的选择软弱。好，那也就是你在你没有信仰逼迫的国家，就那个国家并没有信仰上逼迫你的国家，你要得着更多的恩典呢，你就要多多的选择自愿的软弱，就是禁食祷告。好，像我们前天我们的弟兄哈，我们教会的弟兄，他就做了很美好的见证哈，他讲到四年前他开始操练禁食。好，那刚开始操练的动机就是因为一个慕道友，怎么跟他讲都讲不通，没有办法带他信主。好，那他就是一直跟你唱反调，所以他就想到圣经里面不是以斯帖记有他们因着禁食神就做很大的功吗？哈，所以他就每个礼拜进一个中餐。就只是每个一个礼拜进选择一天的中餐，只有一餐而已哦，来祷告。好，一个礼拜进食一餐，好，然后祷告，好，为他祷告。中午，结果呢，三个月这个人就信主了。好，而且信主以后，好，以前都讲的那个话，现在变成说，哎，信耶稣好好哦。好，那所以我们的弟兄呢，他就开始在这方面，他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奇妙，一个人这样改变了。好，然后他就开始这个又遇到一些别的又遇到我们教会要特会，好，特会要大家进食哈，这个一个月，好，一个月就是每天进一餐。然后他想，哇，一个月每天进一餐，对他觉得这个实在太多了，他做不到。不过他说，主，我尽力。好，因为他是全时间上班的人。好，那他尽力，他就选择一个礼拜进两三个中午，两三个中午。好，那结果呢，就这样祷告了以后，到特会的时候，哇，神就做那么大的功在他身上，神让他知道神对他的爱，神对他的呼召。好，那就这样一次一次的越进食，他越尝到进食的奇妙。结果他自己又跟着教会这个等候新郎的进食，三天的进食。好，那他以前这个早餐晚餐他不进的，因为跟家人一起吃，所以他就不进，好，只进上班的时候中午。那可是等候新郎的进食呢，因为是这个整个教会好集体的，好，那他就很想加入，所以他真的就这样三天，好，三天的这样进食。好，哦，他又在经历到这个神做更大的工作在他身上。好，所以一步一步的这样尝，好，一步一步的这样尝。那他就说，借着进食呢，神让他灵里的眼睛明亮，好，他可以看见一件事背后属灵层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禁食是他临到他得到恩典，就是眼睛明亮，灵里的眼睛明亮，你可以看一下背后那个属灵层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好，然后呢，他发现他接着禁食，他耳朵开通。好，他越禁食，他发现神常常跟他讲话，好，指示他，好，哪里错了或哪里该怎么样。好，那还有呢，他借着禁食呢，他承受的压力的度量扩大。 好，他就变成可以在这个后来他又更有信心了，他尝到这个禁食的益处。他那个特会的下一个特会呢，他就变成不是一个礼拜选两三餐，他就变成一个礼拜的 weekday 五天中午全部禁食，五天中午全部禁食。好，然后禁食呢，他就在车子里祷告。好，事实上他工作压力非常大，很多同事是中午都一直在赶工作，他没吃饭，那是在紧张压力底下。可是呢，他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到车子里来吃神喝神来亲近神。好，那说他说当他这样以后呢，他再去这个做事呢，他发现神给他智慧，结果他的工作呢不但这么大的压力底下他全部都如期的交出来，而且工作还超前，老板所要求都做到，而且还超前。好，所以他而他这个不是他，因为他本来的他是每次一想到这个压力，想到明天所要交出来的东西，好，后天所要交出来的东西，他就会紧张的睡不着，压力大的睡不着。可是你看，借着这样禁食祷告，他尝到多大的恩典，这个叫恩典。这是神儿子已经在十字架上释放给你的恩典，你如今活着是靠着他的恩典而活，不要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力量你就会越来越你随着年纪越大你就发现越来越无法承担。为什么？因为年纪越大要面对的压力是更大，面对的责任是更大，还有面对的变数是更大。那面对的人家对你的要求都更大。好，所以趁早学习来依靠他，这个恩典真的太大。我感谢主，我服侍主到现在26年，好，现在所承受的压力是26年前的压力不知道多少倍。好，可是呢不觉得，没有觉得，我并不是活在紧张压力底下，就是一直活在他的安息里面。好，那这个是不断的在一切事上常常学习仰望他依靠他。那你发现仰望他依靠他凡事就常常很顺利。好，然后呢神兴起一些环境让我们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里面有信心再来依靠他来祷告他。好，那真的你靠着这个恩典你会发现这个神真的实在是太奇妙。好，那恩典呢就是你要常常趁势而行，一方面平常这样，一方面当教会有一个集体的禁食，像教会每个月前第一个礼拜一二三是等候新郎的禁食，你就跟着这样子才开始等候新郎禁食，你就发现有一个恩典特别容易禁食，知道吗？因为是一个集体的恩典。好，这样那留意去经历。好，借着这个恩典呢我常常去经历到无法，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可以这样子。好，就好像那个禁食，以前我有听过一个男牧师哈，他在禁食21天，我一听到就哦 not me， 呵呵，这太可怕了，这我永远不可能的，这近3天都简直要我的命了，不可能的。好，可是开始愿意就是哦，神很奇妙。好，就是开始愿意我每个礼拜有一天就是禁食，愿意省掉吃饭的时间，然后多有时间可以来祷告亲近他。好，从这样开始一天，哎呀，那近一天都对我不容易，都觉得很不容易。好，后来听到 My Biko 等候新郎进食，我一直想把它忽略掉，当作没听到，知道吗？可是呢，确实就是一直听到了。就开始操练，发现哦，刚开始很难，真的很难哦，就是很怕。好，每次一想啊，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又到了， 就有一种紧张，有一种害怕。哎，可是渐渐，哎，那个等候新郎进食就除掉那个害怕。所以恩典常常要除掉我们的那个天然的脆弱跟有限。好，然后呢，哎，三天就变成越来越不会害怕，觉得很自然的事。那有一次被主吸引哦，后来有一次就是说，又说十二月等候新郎进食，十二月要七天。我说哈，怎么会变七天呢？他说因为三乘以十一是33，哈、哦，然后加十二月是七天，一共一年40天。我说哈、哦，怎么这样啊？哎，结果又开始。进入七天，好，七天，好，那后来呢？又变成是自愿的选择。这样怎么样？你常常是顺服了以后，尝到恩典，你就会自愿的去选择做这件事，做这件与你的灵命有益处的事。可是刚开始，你的肉体都是觉得，啊、哦，为什么？因为肉体要被约束了，对肉体又是个苦，又是个软弱，这是个软弱。好，那你愿意接受这个软弱，好，然后你就会进入恩典，进入恩典，你就尝到恩典的时候，你那个天然的狭窄脆弱的性格就一直脱落，就越来越在他的恩典里刚强。这个叫在他的恩典里刚强起来，在他的恩典里做一个刚强的人，否则你永远靠自己而活，你永远就是这一个生命嘛，就是这份力量而已嘛，永远就是这么有限而已。而年纪越老，就是越弱越衰微。好，那然后呢？哦，七天以后，后来呢？到是什么？是去年是吧？我已经忘掉了哈。大概去年的冬令会是吧？去年的夏令会，对，去年夏令会啊，去年的夏令会呢，哎，就有感动，不是有感动，就说啊，既然七天哈，我就说啊，主啊啊，只要你给我恩典，我可以一直静下去，我就静下去吧。哎，真的神就给恩典哎。好，就可以一直静下去。好，啊，我有一次是觉得告诉主说，主，我要做你的 voluntary lover， 好，甘愿的来进食，不是任何什么节期要进食，好，是因为我们要搬进新堂，我渴慕要我们更多的洁净自己，好来承受你这个美地，好，就这样 voluntary lover。哎，你知道我那段进食的期间常常笑，哎，知道吗？就你是甘愿选择的，不是被要求的，不是被规定的，是我自愿要这样的。恩典好大，所以就怎么你越自愿的愿意软弱的恩典越大。你常常好像带着一个苦苦的被迫被要求啊，好像在忍受什么啊，这个会比较痛苦一点，恩典比较少。为什么？因为神在十字架上，神是自愿的为你上十字架，所以你也要自愿的愿意在十字架跟他会合，你就尝到满满的恩典。就是这样，这是个秘诀。好，那所以当我们越明白这个等候新郎进食的意义，好，那我们越明白为什么神会巧妙的设计这个进食这个计划。就神知道你们在富裕当中会肉，你们会心灵软弱，当你们在蒙祝福的光景底下，你们会变得非常软弱，心灵会非常软弱。你有没有发现？我想我们都尝过嘛，吃饱喝足就只想睡觉，好，真正的力量也没有，然后脾气容易很大， 血气很旺，好，然后什么？那个什么脑满肥肠是吧，就是脑昏昏头顿顿，好，也没有开启，什么都没有。好，所以神知道，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进食，好，你们进食那日你们可以开始来会见我。好，那所以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自由的一个国家里面，好，你需要多多的选择这个自愿的软弱，你就会尝到更多的恩典。好，好，有关这个得着神的恩典，我们上次还有讲到一个，就是这个变为软弱，软弱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当你软弱的时候，我们上次讲到摩西，对不对？讲到基甸，神，你知道神从来不需要我们能力大，神他不需要我们有什么力量，他喜欢我们软弱。你说哎呦怎么这样，你去看圣经都是这样，神说你这个32000人太多了，我没有办法救你们，你要变600个人，300个人，变300个人，我才能够把仇敌交在你手中。你有发现这是神的方法，神做事的法则。好，那他喜欢我们软弱，他不是要给我们力量。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一有力量就跑了，就离他远远的。好，而他是要来成为我们的力量。好，成为我们的力量，就是要我们在软弱中呢，与他那么紧紧的连结。好，也就是神做事的法则，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计划目的，就是要使你奔向他了，使你跟他的关系亲密，也就是他太爱你了啦。他发现你刚强有力量，就跑他，跑离他，跑得远远的，都不需要他。好，就是你就像一个软弱的小孩子、小婴孩，就会常常来妈妈牵我，爸爸抱我，神喜欢这样，神喜欢这样。那他就是在各种的情况底下，他就是要让我们成为软弱，好让他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坚固台，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隐秘处。然后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他就开始释放他的大能，启示他的大能。这时候你就越来越喜欢依靠他的大能，而保罗深知这件事，所以保罗他说什么？他就以每次的临入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每一次这个使他天，因为保罗天然人是很刚强的，非常有学问，很，你看保罗的个性你就知道他是很 disciplined 的人，很有纪律，很 determined， 他做什么是很坚定的。保罗是很杰出的一个人，你就知道他天然力量是多刚强。可是神向他开启，他明白这个秘诀，所以他说我就以这些为可喜乐的。为什么？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经历他完全的能力。他说这时候能力就显得完全，对不对？好，然后呢我就刚强了，我就刚强。这时候的刚强是你比你天然的刚强不知道刚强多少百倍，你明白吧？所以神不要靠你，不要靠你天然力量，因为你天然力量太微小，你打不过仇敌的。你去看圣经里面讲，我看到旧约就每一次仇敌人数都像海边的沙，你去看每一卷圣经，几乎那个仇敌他都集结好特点，仇敌都像海边的沙。所以 Lord of Ring 演到仇敌的时候都是像海好多好多，对不对？就是对那个作者 Lord of Ring 的那个作者，他真的他是个基督徒，所以他是把圣经的那个意义弄在那还没有。可是呢好人这一边呢人数都是很有限，但是神不需要你有力量。你会发现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征战，神从来不在乎你的兵多人多马多， 有没有在乎这些？不在乎。因为征战的胜败呢，在乎什么？耶和华，就是耶和华。可是我们很多人知道这些圣经，没有真实去经历胜败，在乎他。所以你常常要培育的就是约束自己的力量，来依靠他，寻求他，不要那么快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先来依靠他，仰望他。好，那借着进食帮助我们的血气，好，我们的这个魂的力量，好，衰微下来，就开始缓缓而行，然后来依靠他。好，哎，依靠他以后，渐渐你就尝到他的力量，尝到他的，哎，你会发现我们很多进食已经很多天了，都可以在主面前敬拜的时候跳舞，对不对？还跳得很轻松啊。那你就发现人活的真的是靠着神的灵而活，不是单靠食物，也需要食物，但是并不是需要那么多，并不是需要那么多，而是依靠他的灵来行事，而且方能成事。好，这是一个神做事的法则，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那所以很多神的仆人，好，也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到他生病的时候，哦，到他病的一个很厉害的时候，他灵里才开始，灵里的眼睛才明亮起来。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才软弱在主面前，一直的倚靠主，祷告主。但愿我们都不需要这样，我们都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已经选择进食祷告，让我们天然一直衰微，天然的肉体一直衰微，天然血气的力量一直衰微，而一直来倚靠神，神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聪明，好，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公义，我们的救赎。 好，那另外呢，我在讲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领受神丰满的恩典，除了讲到说你要成为软弱，变为软弱，还有呢，神的话要照做，顺服。好，你一直顺服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还有呢？啊？不轻看什么？不轻看自己的软。好，还有就是说，你怎么领受神的恩典呢？你要抓住所有神的应许，神的应许都是我的，非常有信心的说，这都是我的。那还有呢，还有我要讲到一点就是悔改。好，我们先来看生命记28章哈，15节跟25节。生命记28章15节跟25节，大家注意看哈，注意看。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好，谢谢。你看这个25节哈，有没有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有，你知道？你发现神讲的话是很认真的，是很真实的。你顺服他的命令，就有这些福气随着你。但是你没有顺服他的命令，不遵守、不谨守、遵行，真的就会变成这样。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在约书亚记第七章10到12节，第七章10到12节。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之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之物、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好，谢谢。你看刚刚二十八章，生命记二十八章讲到说，你如果不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哈，就会有咒诅追随你。那结果你看以色列人哈，他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呢，亚干哈，那他取的这个，他没有照着神所吩咐的，好说都不可以取那个东西哈，好，他所有的东西不能取，好，结果他取了这些东西，好，结果呢，结果他们就成了被咒诅的。就成了被咒诅的，也就是然后呢就仇在仇敌面前就站立不住，好，站立不住。那所以在这个第十节哈，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呢？约书亚伏伏在地祷告，你再祷告都没有用。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神这个做事的法则，也就是说当你不顺服的时候，你在那里祷告再祷告都没用，你首先要去悔改，悔改我的不顺服，我的悖逆。好，当灭的物你要先去除灭，好，然后你再来祷告。好，所以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那所以呢，你要蒙着神的恩典，很重要的就是悔改，悔改，这是很重要。蒙祝福，在第八章第一节哈，你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一节，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
好。你看当他们悔改，真的除灭罪，把神所不喜悦的都除灭了以后，马上神就说什么，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起来你们去吧，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你一切的胜跟败，你这一生你常常被仇敌攻、仇敌压，还是你常常可以去得胜，都在乎你是不是一个顺服的人，你有没有谨守神的命令、神的吩咐去遵行。好，那你没有去遵行，是一个被咒诅的，那这个要留意。好，留意。所以顺服真的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太重要一件事情。好，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讲到还有一个蒙恩典，我们要得着神的恩典。最后我讲的这一点，好，就是要讲到，我们先来看哈，在马太十八章，马太十八章。21、22节，
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第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然后27节，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并且免了他的债。
32到35，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好，谢谢。好，那得恩典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饶恕，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饶恕。好，因为呢，在 因为呢神饶恕我们呢，神对我们的饶恕啊，是我们不配得的，是我们还无力偿还，无法偿还的。就是说我们的罪债，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在这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他是恨恶罪的，罪的工价就是要死。而我们呢，我们生来就是罪人，因为我们里面你会发现最小的孩子都会诡诈，都会嫉妒。那这个罪呢，这个罪债是我们没有力量偿还的，我们也没办法偿还。可是神呢，却把他的儿子压伤，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来替我们偿还，变成是神的儿子自己来死，然后使我们得着赦免，得着饶恕。所以神要我们也这样去饶恕人。那耶稣在这个地方就做这个比喻，他这个比喻他就说，他 有一个仆人他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一千万银子。那本来呢，就是说1000万银子呢，他就说那个仆人呢这样求这个主人，主人就说好，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免了他的债，1000万银子全部免了，就免。结果呢，那个仆人一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只欠他10两。你要想，1000万跟10不成比例哈，10两银子哈，他怎么样？这个仆人就揪着他，然后跟他算账，然后那个人央求他，他也不肯，然后他就把这个欠他的同伴把他下在监里面，把他下在监里面，要等他还欠他的10两银子。结果呢，主人就非常的生气，主人非常生气，就说，他说你这恶奴才，你求我就免了你的债，可是你不应当这样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所以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主耶稣要我们去饶恕人。为什么？因为我是不配得着饶恕的，可是主既然这样饶恕了我，他觉得我应该也这样去饶恕别人，因为别人怎么欠我的债都不会像我欠神的债这么多。好，那所以这个比喻怎么说呢？他说主人会怎么样？主人大怒，也就是不饶恕人，神会大怒，然后怎么样？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好，这个掌刑的哈，掌刑的，我看英文哈，就是 torturers， 或者是 jailers， 就是那个狱卒，或者是那个 torturers， 是不是应该翻成折磨人的？好，也就是说，当你不肯饶恕别人对你的亏欠、对你的伤害呢，神就不饶恕你，而且会把你下在监里，就是被折磨。这个掌刑的就是折磨你，虐待你，这样子。那事实上我们想想，其实不是神去做这样，神只是告诉你，用这个比喻让你知道，就是说当你心里不饶恕别人的时候，你事实上在属灵里面你是被关在监牢里面的，你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的。好，然后呢你会被 torture， 你会被折磨。会被什么折磨？你们想一想，一个不饶恕人的会被什么折磨？苦毒。好，还有呢？愤怒。对，还有呢？论断，对不对？他会一直觉得他为什么可以这样？你看他这样对我，你看，结果呢？他会一直去论断他，对不对？还有呢？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呢？你会对他一直论断，一直论断。还有呢？ 不饶恕别人的憎恨仇恨一样嘛，还有愤怒嘛，就是怒气。那还有另外呢，就是另外一种是这样对着他，另外一种比较不是对着别人的，他就会变成什么自怜，他会被自怜，他不饶恕别人他就会变自怜，然后会不甘心。所以一个不饶恕人的，你就在被这些 torture， 你事实上是在一个监牢里面，在被这个一直在被折磨。好，我们不饶恕那个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就会成为我们所憎恨的对象的奴仆，你知道吗？当你不饶恕他的时候，你会成为他的奴仆。你说怎么会成为他的奴仆？会啊，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吸引你的注意力，你就希望他不得好死，然后呢你希望他遭灾害，然后呢然后你里面恨他，你怎么就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牵动你的心。那你其实成为他的奴仆啊，你会变成所受的伤害比那个人更多。后来并不是这个人在伤害，这个人曾经伤害过你，但是现在呢可能几十年了他并没有在伤害你，他可能就是那一次伤害你，但这几十年来你在被什么伤害？被你里面的苦毒憎恨，被你里面的这个论断的这个自怜怒气所伤害，被这些偷取掌心的。那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也就是说当你不饶恕人的时候，你就不被饶恕。因为神说什么，接下来这个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你不是只是嘴巴说哦，有啦有啦我都饶恕了，但是你一看到他你心里就很气，你一看到他你就想走另外一条路，然后你听到一听到他的坏消息就很高兴。然后你在他身上看不出有任何一个优点，全都是最坏最坏最坏的。那你就期望有坏事临到对方。而且呢你在思想里面还会常常跟他对话。弟兄姊妹，这个就表示我们还没有从心里去饶恕。我们没有办法骗，我们可以骗自己，我们可以骗别人，但是神知道，神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结局是什么？我天父也必要这样待你们，也就是天父也必不饶恕你。那不饶恕你，你得到恩典吗？你就没办法得恩典嘛。所以我就告诉你，你要得恩典，最后这一点我要讲的很重要的就是饶恕，就是饶恕，而且要从心里面，不是表面，从心里面去饶恕。好，我们休息5分钟，下一堂再继续讲。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